以色列为了稳固中东局势，将焦点投向伊朗。川普钦点多位欧洲大使，令人大开眼界。被控中共代理人、旅美中国导演被捕。欧盟谴责北韩同伊朗援助俄罗斯，即是冇提中共。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今日是12月21日星期六，我是黄蓉。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高度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乐的精品小团，不赶行程，不拼团，团友回来都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未来得切参加，那就千祈不要错过出年的行程了。日本、台湾、东欧每一个行程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都有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快点预订啦！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度身订造的行程，也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的咨询热线是+1 855 955 5227，或者发电邮联络我们。据路透社20日报道，2025年将会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宿敌伊朗清算的一年。自从加沙停火之后，以色列就维持对加沙的军事控制。由于巴沙尔垮台，削弱了伊朗，增强了以色列的区域主导地位。而川普的回归亦都将会可能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战略目标。以色列下一步将焦点投向伊朗的核野心。随着巴沙尔的垮台，哈马斯和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的垮台，以及军事结构的摧毁，标志着内塔尼亚胡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没了叙利亚，德克兰几十年来培育的联盟就会瓦解。随着伊朗影响力的削弱，以色列正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内塔尼亚胡打算将伊朗的核野心和飞弹计划归零，以及消除对以色列的这些战略威胁。中东观察家表示，伊朗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一是就继续他的有浓缩计划，一是就缩减他的核活动，并且同意谈判。国际危机组织中东和北非计划主任希尔特曼表示，伊朗非常容易受到以色列的攻击，特别是针对他的核计划的攻击。如果以色列这样做，我不会感到惊讶。他说，如果伊朗不让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发动袭击，因为现在没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巴勒斯坦分析师提哈卜就认为，伊朗领导阶层可能愿意妥协，避免军事对抗。川普退出了2015年伊朗和六大世界大国之间的目的是为了遏止伊朗核目标的协议。即使有学者认为外交是更有效的长期手段，呼吁重返谈判，而川普很可能会加强对伊朗石油工业的制裁力度。另外，据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 NCRI 在20日的新闻发布会就发出严厉警告，表示伊朗核武器升级的活动正在进行。根据伊朗抵抗组织最近收集的情报，爆炸和冲突技术研究以及扩张中心 METFAS 设施正在该国的秘密军事机构的领导下带头进行这些工作。METFAS 是高级国防研究组织 SPND 的一个分支机构，该组织是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单位，长期以来因为该组织作为潜在武器的努力作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据报道， METF AZ 以一间表面上涉足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公司 Arfin Kimia Asa 作为旗号展开部分业务，咁令伊朗核野心的透明度进一步复杂化。不过 NCRI 声称该公司是用来掩护伊朗政权高能量密度材料的工作，他的关键人员深入参与核武计划。 NCRI 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贾法尔扎德强调了局势的迫切性，他并且表示只有一个可靠的方法可以结束伊朗政权核武计划的威胁，那就是结束伊朗的姆拉，即是宗教学者和高级教士的统治，那是伊朗人民的责任。内塔尼亚胡亦都表示以色列军队19号较早时候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是回应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袭击。他说继哈马斯、真主党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之后，胡塞武装几乎是伊朗邪恶族心的最后一支武装，他们正在以痛苦的方式去发现无论哪个伤害以色列都将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并且暗示以色列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削弱伊朗的力量。据政客 Political 19号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重返白宫还有一个月，他正在努力宣布哪个将会代表美国成为跨大西洋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当中有犯罪前科的人、百老汇制片人、几位亿万富翁和他大仔的前未婚妻等。目前大约有200个全球大使空缺需要填补，所有这些职位都必须得到美国参议院的确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行。但是川普正在以轻松独树一格的方式任命他的盟友、捐助者和亲属成为驻欧洲大使。虽然川普并不是唯一一位行这条路的美国领导人，但是可以说他的一些选择比大多数领导人更加丰富多彩。川普任命女婿富什纳70岁的爸爸查尔斯房地产大亨为驻法国大使。2005年查尔斯被联邦陪审团裁定犯有非法竞选捐款、逃税和骚扰证人罪，入狱两年。川普在2020年第一个任期将他特赦。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指出，他是一位伟大的商业领袖、慈善家和交易商，他将会成为代表我们国家和利益的强力倡导者。但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法国驻美国最高特使的阿罗就在社交媒体猛烈抨击川普和查尔斯，说这个任命是疯狂行为。川普任命前霍士新闻主持人兼检察官吉尔福伊尔为下一任驻希腊大使。川普表示吉尔福伊尔非常适合与希腊建立巩固的双边关系，促进我们在由国防合作到贸易以及经济创新等问题上的利益。吉尔福伊尔是川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是川普大仔小川普的未婚妻，即使最近的媒体报道说他们可能已经分手。川普还任命私募股权亿万富翁、川普竞选团队前高级顾问巴拉克为下一任驻土耳其大使。来自北卡罗来纳的房地产经纪人费雪就是驻奥地利大使，还有驻卢森堡大使，如果得到确认的话将会是范伯格，他是川普竞选活动的捐助者和投资者，亦都是百老汇音乐剧的制作人、励志演讲家和女性创办人网络的董事会成员。而美术收藏家麦格鲁将会成为下一任驻克罗地亚大使。川普形容他是慈善家、女商人和世界知名的艺术收藏家，他还将自己列为一间创立、分发和将非同质化代币 NFT 货币化的公司行政总裁以及联合创办人，并且说自己是加密货币总统。旅美中国导演孙耀玲19号因为涉嫌作为中共代理人被捕，他被指控和近期因为非法作为中共代理人而被判刑的陈军串谋，从事意图影响美国政治人物等活动。 美国司法部19号指出，64岁嘅孙耀玲被指控喺2022年为加州某城市市议员候选人助选嘅时候，非法作为中共代理人。佢被捕之后，喺加州嘅法院首度出庭。根据司法部11月19号嘅新闻稿，陈君同另一个人去年参与中共政府主导嘅计划，以假资料向美国国税局举报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的神韵艺术团，意图令该艺术团失去免税资格，并且贿赂一名由卧底探员假扮的国税局官员，寻求该官员协助推动他们的计划。71岁的陈君7月24号认罪，法院以他非法作为中共代理人和贿赂罪名判处20个月的刑期。而另一名共犯是44岁的中国公民，9月被判刑16个月。司法部公开举报人对孙耀玲的诉讼文件。根据文件，陈君在2022年和2023年积极同中共政府官员联系，讨论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他们对台湾的立场。而陈君亦都同孙耀玲取得联系。孙耀玲当时是该名加州市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总干事。陈君在羁押期间曾经向囚友表示，他是中共的间谍，为中共的610办公室工作。孙耀玲住在南加州的奇诺江，他在2004年创办美国华人春节联欢晚会，亦都策划美国独立日游行等活动，是活跃的中国华侨社团领袖。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觉得，美国司法机构将这件案抛出来，亦都是一个比较有指标意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件，亦都意味着美国在文化交流这方面的领域，可能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人，亦都会有更大的一种戒备和警惕。他说，因为在过去，在美国这些华侨社团领袖，他们去做中共的代理人，主要都是属于一些企业家，在企业界他主要在民生领域，可能在这个领域配合中共进行一些渗透，施加中共在社区的影响力。但是孙耀玲是有些不一样的，孙耀玲好像还是为数不多的，他是属于在文化界，在美国华侨之中，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他通过文化界进而进入到政界，因为他作为在洛杉矶里面一个市议员的竞选总干事，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层级，也就是说他其实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他的层级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这种案件其实是一种标志性的，也就是说可以见到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他不单只是利用经济合作，还利用文化合作、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些民意，其实几乎都是中共渗透美国的一个主要渠道。随着这件案的曝光，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会不会因此削弱呢？唐正远认为，客观上会打击到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这种跨国镇压，以及对美国内政的干预。他觉得由本质上来讲，中共对美国的这种做法，他不会是削弱的。他不单止不会削弱，他还可能反而会变本加厉，只不过他可能会转用一些其他的更加隐蔽的、更加博弈观察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是一种对美国进行渗透的策略，那是中美之间进行大国竞争。对中共来讲，他认为是他的一大法宝，所谓的统战，他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利用了美国这种自由民主的开放和制度，所以中共他绝对不可能放弃这个现成的渠道和这种方式。欧盟部长会议16号刚刚通过对俄罗斯第15轮制裁，首度纳入直接供应俄罗斯军用无人机零件的中国企业。但是19号举行的欧盟高峰会，在相关议题结论文件里面就只字没有提中共，只是谴责北韩和伊朗。专家表示，这是战略考虑。欧洲联盟27国领导人19号举行欧盟机构换届之后的第一次高峰会，乌克兰形势是最优先议题， 除了重新军事和财政支持之外，并且针对俄罗斯军队在寒冬的时候破坏乌克兰能源设施，要求欧盟国家加强出口电力到乌克兰。根据高峰会结论，欧盟各国领导人对欧盟部长会议通过第十五轮制裁俄罗斯方案表示欢迎，重申必须有效落实制裁，防止倒截透过第三国的规避行为，并且准备好在未来制出新的制裁。欧盟部长会议十六号通过的第十五轮制裁新增了八十四个对象，首度纳入深圳巨航航空科技、厦门林巴赫航空发动机等四间中港企业，他们制造和提供俄罗斯军队长程攻击性无人机的引擎等零件，被制裁冻结欧盟境内的资产，并且禁止向欧盟金融机构集资。中国商务部对欧盟的制裁表示不满，扬言会采取必要措施。欧盟高层之前曾经多次警告中共政府，若果对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踩到欧盟的红线。欧盟这一轮的制裁虽然对中国企业作出反制，但是后续讲法并未触及到中共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在必须由27国一致同意的高峰会结论文件当中，更特别漏了中共，例如在强烈谴责第三国令俄罗斯得以持续入侵乌克兰的段落当中，点名了北韩、伊朗和俄罗斯的武器交易，以及北韩派兵帮助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就没有提到中共，只是概略地写敦促所有国家立刻停止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提供直接或者间接协助。南华早报指出，咁系因为无论促使俄乌结束战争，或者未来协助乌克兰重建，中共有能力扮演嘅角色远高于北韩同伊朗，令部分欧盟国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仍然对北京怀有期待。不过，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就表示，对北京过度期待会有风险。因为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虽然不是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是双方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令到中共在经济也好或者外交也好都提供对俄罗斯的支持，对中共保持中立的期待恐怕是过于乐观。另一方面是利益平衡，中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其实有它本身的地缘和经济考虑，短期内不会完全放弃和俄罗斯的合作，因此欧盟对中共的施压或者是寄望中共来改变立场的空间实在很有限。另一方面是政策弹性，中共不愿意和欧盟彻底决裂，所以就保持模糊立场，这是它的平衡战略。如果欧盟期待中共积极制衡俄罗斯，恐怕不能够达成。陈文甲认为，欧盟只字不提中共还有以下几点原因。他表示，一方面是来自战略考虑，因为欧盟谴责北韩和伊朗就是聚焦明确而且有实质援助俄罗斯证据的国家，避免无谓的争议。而中共在援助俄罗斯问题方面相对保守，缺乏直接军事援助的证据，令到欧盟将会难以将中共列入同等的谴责范围。另一方面是美国总统的交接期影响，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和川普的交接期，欧盟在美中政策走向不明确的背景下选择保持谨慎态度，避免过早引发和中共的外交摩擦，并且在川普新政府政策确立之前留有转弯余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